To the Voice of America in Cantonese.
美国之音现在从美国首都华盛顿播送以下两个钟头的粤语节目。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粤语广播，现在是9月19号星期一，以下是国际新闻。美国总统拜登以清晰明确的语言说，如果中国武力攻打台湾，美军将会保卫台湾。在美国哥伦比亚广播公司 CBS 60分钟专栏节目在星期日播出的采访当中，主持人斯科特佩利问拜登，美国军队是否会保卫台湾？拜登回答说，会的，如果那里真的发生了史无前例的攻击。佩利追问，为了清晰明确，你是说和乌克兰的情况不同，如果中国入侵，美国军队的男女军人会保卫台湾？拜登说是的。这位拜登总统一年来第三次表示，如果北京发动对台湾的侵略战争，美国将会派兵保卫台湾，而且这次比前两次更加清晰明确。在星期日播出的60分钟专栏节目采访当中，拜登还说，在有关独立问题上，台湾自己作出决定，美国不鼓励台湾独立，这是他们自己的决定。这个讲法也和美国公开的台湾政策有所出入。美国国务院公布的台湾政策包括，美国反对任何一方单方面改变现状，美国不支持台湾独立，美国期待海峡两岸的分歧通过和平方式解决。60分钟专栏节目说，在采访拜登之后，白宫一名官员对 CBS 说，美国对台湾的政策并未改变，美国不会正式宣示美国军队是否会保卫台湾。中国官方7月的一份新闻稿说，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7月28号在与拜登通话的时候，以换火必自焚的重话来到警告拜登政府是不要打台湾牌。美国总统拜登宣称新冠疫情大流行已经完结，不过美国疾控中心的数据说，每日仍然有几百名美国人因为感染病毒而死亡。在美国哥伦比亚广播公司 CBS 60分钟专栏节目星期日播出的采访当中，拜登说，我们仍然面对新冠病毒带来的问题，我们仍然是作出大量工作来对付它，但是大流行已经完结，你会发现现在没有人戴口罩，人人看来都挺健康的。拜登2021年初上任的初期，每日超过3000人因为新冠病毒而死亡，但是随着医疗照顾、药物和疫苗的推广，新冠死亡率大幅降低。不过美国疾控中心的数据说，平均每日仍然有接近400人因为感染新冠病毒而死亡。上个星期，世界卫生组织总干事谭德赛说，世界范围内的新冠死亡人数上个星期达到2020年3月疫情爆发以来的最低点，显示几年来的全球疫情可能到达转折点。谭德赛在日内瓦的记者会上面说，世界终止新冠病毒的形势从来没那么好过。他说，我们还没有达到那里疫情的结束，但是终点已经在望，现在是更努力在奔跑的时刻，确保我们越过终点线，收获我们努力工作的所有回报。中国官方媒体淡化了世卫组织总干事谭德赛对终止新冠疫情努力胜利在望的乐观的评估。与世界绝大多数的国家不同，中国选择了动态清零政策的极端政策应对新冠疫情，严厉的管控和无预告的封城措施对民众的生活和经济活动造成严重的冲击和影响。在英国，星期一是举行已故女王伊丽莎白二世的葬礼。美国总统拜登和第一夫人在星期六晚间抵达伦敦参加英女王的葬礼。约500名各国的政要、皇室成员和显要等参加女王葬礼，这是几十年来一次最大规模的全球领导人的聚会。拜登和夫人星期日在英国议会的西敏厅瞻仰女王伊丽莎白二世的灵柩。自从星期三以来，伊丽莎白二世的灵柩一直停放在那里供公众系吊唁。数日来，数以万计的民众彻夜排队等候进入西敏厅吊唁女王，很多人排队等候最长达到17个钟头。伊丽莎白二世的继承人国王查尔斯三世星期日为聚集在英国首都的很多政要举行正式的国宴。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因为与俄罗斯持续的战争，借住了参加葬礼的邀请，但由他的夫人代表前往。俄罗斯总统普京没有受到邀请，白俄罗斯因为支持俄罗斯入侵乌克兰亦都未受邀请。另外，缅甸、叙利亚、委内瑞拉和阿富汗没有受到邀请，北韩、伊朗和尼加拉瓜的领导人没有受到邀请，但是三国的驻英大使将会参加。 在英国皇室发出的有争议的邀请当中，包括沙特王储穆罕默德本萨勒曼。外界普遍认为萨勒曼是2018年下令谋杀记者卡舒吉的凶手。在较早前有消息指，中方代表团因为英国国会议员被北京制裁而被禁止瞻仰英女王的灵柩，但是在星期一是情况出现180度转变，中国国家副主席王岐山获得英国方面准许瞻仰女王的灵柩。中国国家副主席王岐山在英女王伊丽莎白二世国葬前的一日到英国伦敦国会西敏厅瞻仰灵柩。先前有报道说，中国政府代表团因为中方制裁英国议员，被英国国会下议院议长禁止瞻仰英女王灵柩。王岐山作为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的特别代表，在9月18号星期日到达伦敦，并且英国时间傍晚近6点是出现在西敏厅。他身着着黑色的中山装，戴着印有中国国旗的口罩，同行的还有中国驻英大使郑泽光和其他3名中国官员。北京去年制裁9名的英国公民，包括7名英国国会议员，因为他们批评新疆的人权状况，其后中方官员被禁止进入英国国会。王岐山率领的中方代表团获邀赴英出席星期一的英女王的国葬，但是政治媒体 Political 报道说，英国下议院议长贺立新拒绝代表团的中国官员瞻仰灵柩。但是在星期六，英国国会说，世界各国的领袖或者他们的代表如果获邀出席国葬，都可以参加瞻仰灵柩。前英国保守党领袖亦都是其中一名被中国制裁的议员施智安，在星期六指控英国的建制派向贺立新施压。他对每日电讯报说，取得最终胜利的是中国共产党，一个暴力、独裁和反人权的组织，而他们又再次是比他们一次的胜利。贺立新就否认被施压，他对英国广播公司星期日政治节目主持富恩斯伯格说，他的立场并没有改变，即是英国国会是不欢迎中方的代表团。乌克兰在伊久姆和该国东北部的其他城镇是搜寻战争的死难者。在半月较早时候，乌克兰以闪电的速度从俄罗斯手中收复这些城镇。伊久姆市市长马琴科对国家电视台说，挖掘的工作正在进行，坟墓正在挖掘，所有遗骸正在运往哈尔科夫。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告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英女王伊丽莎白二世香港时间9月9号凌晨驾崩，享年96岁。英国驻港总领事馆当日开始撤掉宴册，让各界人士悼念女王去世。到星期一，女王国葬当日关闭吊唁册，数以千计市民赶在最后一日向英女王致敬。排队的人龙长达几百米，估计龙尾的轮候时间约4个钟头。领事馆说，累计超过13000人曾经到领事馆签署吊唁册。赶在字龙前排队签吊唁册的市民说，感谢女王让香港人又免于恐惧和言论自由。有学者分析，香港人悼念女王亦都是悼念逝去的旧香港。下面是美国之音地区记者汤慧云从香港发来的报道。
香港在1841至1997年作为前英国殖民地超过150年，由小渔村发展成为中西文化汇水的国际金融中心。很多香港人对于在位70年的英女王伊丽莎白二世香港时间9月9号凌晨驾崩感到震惊和伤心。英国驻港总领事馆由当日开始撤掉宴册，俾各界人士悼念女王去世，至到星期一，即系9月19号傍晚，女王国葬仪式喺英国举行当日关闭吊唁册。过去超过一个星期，每日都有数以千计嘅市民冒住摄氏30几度嘅酷热天气，唔怕日晒雨淋，喺领事馆外大排长龙签署吊唁册，并且喺领事馆外献上鲜花同埋心意卡悼念女王。领事馆外出现香港超过2年半嘅疫情以嚟久违嘅人群同埋花海。领事馆原定星期一中午12点截龙，停止让市民排队进入领事馆内签署吊唁册。 最后职员考虑到由于市民由领事馆门口献花再步行到龙尾需时大约十分钟，因此延迟接龙时间至到中午12:12左右。职员估计长达数百米的人龙，估计龙尾的轮候时间大约4小时。赶在接龙前排队签吊唁册的香港市民梁太接受传媒访问表示，好感恩可以赶及在龙尾排队签署吊唁册向女王作最后致敬，感谢女王令到香港人有免于恐惧和言论自由，令到香港由一个小渔村发展成为东方之珠国际金融中心。
俾我哋有呢个免于恐惧嘅自由啦，同埋有言论自由啦，俾我哋喺佢嘅管治之下，但系仍然有自由去做我哋发挥我哋所我哋所长啦，可以去将呢个香港咧喺佢管治最后呢30年啦，可以成为东方之珠啦，一个国际金融中心啦，一个弹丸之地可以。世界國際都是出名的，是很值得我們付出於少少的時間，排不到隊亦都不會埋怨，但是真的這樣的都可以排到家。
梁太表示，在英女王管治期间，香港人有言论自由，可以批评政府的不足之处，她感恩英女王不会干预政治的问题，令到香港有很大的自由度和弹性。
即是有啲唔开心的时间咧，都会觉得搞错啊咁样做噶，有啲嘢。不过感恩佢有，佢其实系有呢个权，但系唔干涉呢个政治里面嘅嘢咯。但系佢就俾咗我哋好大，特别啦，我喺我哋香港啦，其他国家我就唔熟啦。有呢个自由咯，真系有呢个弹性啦，去俾我哋系安居乐业啦。
化名戰地畫家的香港市民接受美國之音訪問表示，他上個星期二即是9月13日排了幾個鐘頭隊進入領事館簽署吊唁冊，他之後幾乎每日都會到場畫速寫記錄香港人悼念女王的景象，他認為人數比他想象中多，反映香港市民用腳投票。
個人數比我想象中多好多，但係雖然我亦都唔介意，真係等幾個鐘，唔食嘢、唔飲嘢咁樣喺度排得我唔介意嘅。
你覺得係反映咗而家香港人嘅乜嘢嘅，即係心態或者係乜嘢嘅，即係社會氣氛狀況咁樣咧？
呢啲就自己諗啦，我唔敢好明顯咁樣去講出嚟啦。其實大家都用腳投咗票啦。
戰地畫家表示，他花了幾個鐘頭排隊簽吊唁冊，就是因為喜歡女王。至於喜歡女王的原因，他不敢多講。記者問及，在國安法之下，香港人公開表態，講真心話是不是都有所顧慮？戰地畫家表示，連這個問題都不敢回答。他又表示，2019年開始用畫作記錄社會運動鏡頭以外的景象，他認為這樣比較安全。
其實好多時都係對比咯，有好多嘢係對比咯。我驚我再講深少少咧，就國家安全唔發，我唔能夠講得太過具體。
咁其實你覺得呢啲畫作咧，又可以表達到你自己一啲嘅咩心情咁樣咧
嚇？叫做一個側寫嘅角度去記錄一啲鏡頭以外嘅咯，即係其實我一向都喺啲政治事件嘅現場嗰度畫畫嘅。
領事館鑑於連日嚟都有大批傳媒到場採訪市民排隊簽吊唁冊，而記者忙於採訪冇時間排隊簽吊唁冊。特別在星期一下午2時開放給記者進入領事館簽署吊唁冊悼念女王。到場採訪的網媒 Channel C 副採訪主任香港記者協會主席陳朗星接受美國之音訪問表示，他代表一家人簽署吊唁冊悼念女王，因為他媽媽在女王登基那一年出世，他媽媽都很尊敬女王，但是跟戀籍無關。
但我媽媽從來唔係啲咩亂籍啊嗰啲咁嘅，佢都係即係支持建制嘅，其實佢都，我諗係一個好簡單嘅市民嘅睇法咯，即係你諗下都成個禮拜有多，日日都咁多人，日日都要等三四個鐘，市民都會覺得英女王即係感受英女王嗰種嘅親切同埋嗰種嘅對成個英國同埋即係個世界嘅影響咯，即係。其實香港人對英國皇室一啲都唔陌生啦，英女王訪我講，王儲戴安娜有嚟過。
陳朗星表示，英國領事館職員安排市民簽署吊唁冊相當親切，而且非常人性化，無需動用大量職員都秩序井然。
我覺得好親切嘅安排，安排就係第一，佢唔需要太多職員，又唔使叫警察嚟，其實隔大約差唔多50米先有一個職員，咁已經足夠啦。嗰啲職員咧，你問佢嘢，佢答到你嘅。咁然之後咧，佢哋亦都大家市民都好安靜喺度等。咁同埋好另外欣賞就係好人性化咯。譬如個龍尾，佢12點截嘅話咗，但係個職員咧，咁佢係紅蘇綠眼嘅。佢話咧，估大家片完花行落嚟都要10分鐘，所以佢就遲10分鐘先至截。結果最尾佢遲12分鐘，再結果最尾有兩個人咧就好想參加，咁咧就。都有啲醜怪嘅，佢就即係人哋話一節喺度傾緊嘅時候，佢靜靜雞鼠入去嘅，咁但係都冇所謂啦。佢話真係唔好再有下個啦咁。
陳朗星又表示，領事館對記者亦都非常友善，特別安排記者入內簽署吊唁冊。佢認為香港社會本來就係咁樣，唔同階層嘅市民都懂得互相尊重同埋理解，一切只係需要按政策辦事。
啊！而家呢個世代好多人嗌傳媒朋友，但係佢哋就冇嗌我哋傳媒朋友嘅。咁但係佢嘅做對我哋真係好 friendly 咯。佢知我哋要做嘢，我哋冇時間排，又知我哋完咗都要做嘢，所以佢咧就特登安排咗我哋個 VIP 房嚟去簽。咁我哋都好識趣嘅，我哋簽完就走噶啦，冇乜特別嘢咯。即係其實香港本來就係咁咯，簡簡單單啲嘢，大家互相嘅去理解。排隊嘅市民又理解領事館做嘢，領事館亦都俾啲方便市民。咁你見到個世界咪好美好咯，冇咩爭拗，唔使投訴，唔使打去俾揾啊邊個代辦啊，啊邊個公關部啊頭啊咁樣啊嗌曬交，完全唔需要。做完啦已經，2點鐘嘅事，而家2點20分，大家所有傳媒簽好曬嘢，市民應該等多3點4點已經做到啦，即係。有冇人投訴啊？冇乜人，即係話排隊安排唔好啊？乜完全冇啊！即係其實係呢啲唔關亂籍事咯，係真係 back to the policy。
政治學獨立學者、時事評論員王偉國接受美國之音訪問表示，過去超過一個星期，連續有數以千計市民排隊簽署吊唁冊悼念女王，反映港人悼念女王，亦都係悼念逝去嘅舊香港。
香港呢兩年即係崩潰得咁快咧，咁令到好多香港人都覺得，要揾一啲方法或者揾啲方式咧。去到表達抒發佢哋不滿咧，咁啱英女王嘅嘉賓都係一個幾好嘅機會咧，係市民透過依一個咁嘅方法或者方式咧，去到即係悼念之餘咧，其實亦都係悼念翻即係點解舊嘅香港已經逝去咗啦，或者以往殖民地時代香港建立嘅一啲可能係經濟啊、文化啊、政治嘅遺產，點解係蕩然無存咗咧？
至於香港人點解特別稱呼英女王為士頭婆，即係老闆娘，王偉國表示背後有三個含義。首先，英女王係象徵英國最高權力嘅君主，當時作為前英國殖民地嘅香港，亦都是英女王為香港最終嘅話事人，即係決策者。加上當時香港嘅政府機關、警署等都會掛上英女王嘅頭像，香港流通嘅硬幣亦都有英女王嘅頭像，呢啲最高權力同埋與貨幣、金錢有關嘅象徵都同英女王有關，令到香港人聯想到士頭婆呢一個親切嘅稱呼。 英国驻港总领事戴伟森星期一下午透过影片向港人致谢，他说至今已经有超过12,000人到领事馆里面签署调研册，对港人耐心有秩序地排队深受感动。至于源源不绝的献花致意，他表明会设法保存市民的心意。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汤慧云从香港发来的报道。星期一9月19号是英女王伊丽莎白二世国葬的日子。英国民众对伊丽莎白二世的喜爱已经是跨越了是不是支持君主制的界限。在失去了女王这个国家的精神支柱之后，英国是不是会进入一个不确定的新时代呢？记者江玉在伦敦街头的一家高级成衣店的橱窗里面看到了一张的海报，上面的标语是新的季节新的传统。新的和传统放在一起好像很矛盾，就好像自由主义者和保皇党人放在一起一样，看似很矛盾，但这个确实是部分英国人政治观念的真实写照，既是思想自由的个体，亦都是君主的臣民。星期日上午10:30，记者去到了海德公园和绿园之间的梅菲尔教堂，一家属于英国国教会圣公会的教堂。这里距离白金汉宫亦都很近，只是10分钟的步行距离。或者对很多人来说，英国国教会是一个陌生的名词，这个多被归类为基督新教的教派是16世纪从罗马天主教分裂出来，而且与英国皇室一直有着密切的渊源。英国国教会的一大特殊之处是在于它最高的统治者是世俗政治的最高权威英国君主，而不是教宗。随着伊丽莎白二世女王的离世，这个职位现在转到了查理三世国王身上。如果英国在未来的某一日通过公投决定摆脱君主制，将国家元首改为民选，那或者英国的君主还可以通过继续担任国教会的最高统治者来到影响这个国家的精神世界。在一个多小时的礼拜里面，几位主教的牧师分别从不同的角度来到缅怀女王，讲述了很多女王和教会之间的故事。每个牧师的讲述都有令人是动容的地方，他周围的几位信众曾经一度落泪，但是整体的演讲他是没有刻意去营造一种哀伤的气氛，时不时还来一些轻松得体的小幽默。正道的部分选的是《生命记》第31章的开篇，算得上是非常应景的内容，比如这段说话：你们要刚强壮胆，不要惧怕，不要因为他们而惊恐，因为上帝与你同行，他必不放开你，亦都不丢弃你。印象最深刻的还是牧师祷告的部分，不单只为过世的女王祈祷，亦都为新国王祈祷，同时还为上任没多久的首相和他的内阁送上了祈祷和祝福。在礼拜结束的茶点时间，记者遇到了朱丽叶。20岁出头的他现在是伦敦帝国学院的大学生，他在北爱尔兰出生和长大，来参加这家教堂的礼拜已经有一年多。他说他对今天的祈祷的内容有点惊讶，他说他很难想象在北爱尔兰的教堂里面牧师能够有这样的仪式和祈祷。他说在北爱尔兰一半是英国人一半是爱尔兰人，所以半个国家的人觉得皇室有很强的亲和力，但另一半就讨厌他们。他有一些朋友是皇室的大粉丝，但亦都不少人是想摧毁这个君主制。是的，是非常之两极分化。那记者问他是不是支持君主制呢？他说他既不支持亦都不反对。50岁上下的马特库勒是今天的主讲的牧师，他说自己是女王的粉丝。他说你永远不会觉得他是为了自己，他付出并且履行了自己的职责。而且从来是没有关于他的丑闻的报道，亦都完全没有关于他与任何人失和或者拒绝做某事的报道，他真的非常好地完成了他的工作。那记者问牧师他是不是皇室家族的支持者呢？马特库勒牧师回答说他是混合型的，需要看看他们将来的表现。查尔斯在过去几年做得相当好，他有一个非常好的开端。作为君主，你不允许真的表达自己的意见，你不被允许站在任何一个团体一边，你是一个象征，一个标志，所以这个是一个非常奇怪的角色。你是这个国家最被宠爱的人，但是你不能够做你想做的事情，而且他还将经历一个非常奇怪的对比，但是他有一个非常好的开始。
一个在9月13号公布的调查统计显示，随着英国进入查理三世的新时代，支持君主制的支持率仍然高达 64%，是反对君主制 21% 的三倍。虽然这个与十年前支持君主制的 75% 相比有所下降。乔纳森表示他支持君主制，他说如果你有一个民选的国家元首，在他们变得更加极端的时候，就会有一些重要的人不支持这个国家元首，比如好像在美国和巴西发生的一样，在这个更加分裂的时代，有一个洁净的国家元首就可以让人更加团结，这个就是拥有君主制的好处，它能给人一种稳定感。乔纳森是一位40岁上下的华人二代，在伦敦出世和长大，现在从事金融投资工作。距离这家的教堂已经超过10年，虽然他住的地方离这里很远。记者问他，他的父母是不是支持君主制呢？乔纳森说，当然你知道老一代的人都支持，这个是最好的最坏选择。乔纳森的妻子杰西卡亦都是站在旁边，他在香港出世，澳洲长大，已经在伦敦居住了10几年，他说自己很喜欢女王，亦都支持君主制，但只是觉得强大的君主制成为了这个王国一个有别于其他国家的地方，但如果没有了这个的话，现在的英国会是怎样呢？他已经脱离了欧洲，现在只是一个小小小小的岛国。以上是美国之音地区记者江玉在伦敦的记者手记的报道。美国白宫国家安全委员会战略传播主任约翰柯比星期五9月16号接受美国之音白宫记者安妮塔·鲍威尔的专访，谈到了在这个星期的全球外交大事，比如是英女王伊丽莎白二世的葬礼和全球瞩目的外交峰会、联合国大会等话题。下面是专访的报道内容。
柯比在采访中讲到了联合国大会、乌克兰战争以及中俄两国领导人日益密切的关系，习近平和普京这个星期举行了面对面的会晤。科比说，拜登政府的看法就是中俄之间的关系实际上更加是一种权宜的伙伴关系，而不是战略结盟。针对鉴于俄罗斯军队在乌克兰的暴行应将俄罗斯定义为支持恐怖主义的国家呼声，科比亦都作出回应的。他還討論了美國對烏克蘭最新6億美元軍事援助計劃，並表示儘管烏克蘭似乎在取得軍事成果，但烏克蘭總統澤連斯基尚未準備好坐下在談判桌前，而俄羅斯總統普京亦都沒有準備這樣做。這次採訪在白宮大院內的戰爭部長套房舉行，為了保持文字簡潔和清晰，採訪記錄做過編輯。下面是采访的中文翻译。记者首先问到，下个礼拜联合国大会即将开幕，在进一步孤立俄罗斯方面，拜登总统对联合国大会的期待是什么呢？科比回答说，我认为你将会看到的就是总统的重点是要展示美国在世界舞台上的领导地位在几大程度上得到恢复和振兴。他将有机会在上周向联大全体大会发表讲话，他將會講到全球糧食安全問題，烏克蘭戰爭顯然加劇了糧食安全問題。他將有機會談論全球防禦投資倡議，以及美國正在幫助領導的一些國際努力，為那些試圖改善本國基礎設施或本國醫療保健的國家，特別是低收入和中等收入的國家，提供替代投資資金的來源，並幫助提升他們。记者又再问，能否请你讲讲美国将在联合国大会上提出的能源安全目标呢？科比回答说，我认为总统自上任以来一直非常关注能源安全，如你所知，普京在乌克兰的所作所为亦都使到能源安全受到威胁，实际上是将能源武器化。总统在今年较早时候成立了一个工作组，试图寻找改善欧洲天然气储存的方法，将更多的液化天然气输送到欧洲大陆。我们已经做到了，仅仅是美国就将它在3月份做出的承诺增加了1倍。我们正在与该行业的其他盟友和伙伴合作，看看随着冬天的到来还能够做些什么工作。美国之音记者再问到关于在乌克兰的冲突，正如我们最近几日所看到的这样，拜登政府是不是认为俄罗斯已经改变了有关攻击平民或民用基础设施的策略， 如果是这样的话，美国是否会计划做出回应，令到俄罗斯承担责任呢？科比回答说，可悲的是，我们几乎从这场战争开始就看到俄罗斯人、俄罗斯士兵以及俄罗斯领导人不单止赞同而且参与对乌克兰的平民暴行，从对医院的空袭到针对乌克兰男女民众及其子女的战争罪行。美国和国际社会一起确保这些事件被记录在案，并确保国际调查人员能够了解到这些事件，以便追究俄罗斯的责任。但是普京对乌克兰和乌克兰人的残暴行为几乎从一开始就存在。我想你指的是他最近在民用基础设施方面进行一些空袭，这个是他全然无视平民伤亡的一部分，也是他对乌克兰文化本身的蔑视。现在普京正在打击这些基础设施目标，我们认为因为他是对乌克兰人一直在进行反攻，特别是在北部地区的反攻发泄愤怒，他基本上就是因为乌克兰的士兵在战场上行动而去惩罚乌克兰人民。美国之音记者又问到俄乌谈判的问题，我们再来谈谈这一场冲突的最初目标。我想应该是美国的务卿布林肯说的，最初目标是为了加强乌克兰在谈判桌上的影响力，因为最近取得的这些胜利可以说是实现了这个目标。这样拜登政府是否认为现在是时候向泽连斯基总统施压，要求他坐下去谈判桌前，你认为他准备好谈判了吗？科比回答说，我们认为应该是由泽连斯基总统本人来决定他是不是以及几时去准备坐下在谈判桌旁。他自己也说过他现在没办法推动谈判，我们尊重这一点。我还要指出，普京先生也非常明确地表示他对停止战斗不感到兴趣，显然我们希望看到这一场战争结束，显然外交解决方案将是一个可取的选项，但更为可取的选项是普京先生今日就停止战争。他今日可以在没有谈判的情况之下结束这一场战争，只需要撤出他的部队并停止对乌克兰人民的暴力，这一点我们不能够忘记。因此正如拜登总统所说的，我们将继续支持泽连斯基总统，不理需要几耐，而且我们将确保如果并开始谈判的话，他不单止可以在谈判桌上取得成功，而且他也可以在今日的战场上取得成功，因为普京今日仍然在这继续从事这一场针对乌克兰的战争。美国之音记者再问我想讲一讲关于将俄罗斯指定为支持恐怖主义国家的辩论。较早时候国务院发言人普赖斯表示，虽然政府决定不这样做，但仍然将实施类似于针对支持恐怖主义国家的制裁和方法。除了现有制裁和出口管制，我们还有什么手段呢？科比回答说，我们在这里谈论的是试图去找以及与国会合作去找额外的措施，也都让俄罗斯和普京先生对他们在乌克兰所做的事情承担责任。仅美国就已经对普京先生实施了非常有效非常严格的制裁和出口管制，更加不用说我们的欧洲同事了。我们将继续寻找其他方法来追究他的责任，并增加这场战争的成本和后果。我们不认为指定俄罗斯为支持恐怖主义国家是做到这一点的最佳有效方式。我们与人道主义组织进行过商讨，并且他们表示担心有了这样的指定，他们可能很难与乌克兰境内的供应商合作，很难为那里迫切需要人道主义援助的男女提供人道主义援助，粮食安全协议也可能面临风险。由于有这一项令到谷物离开黑海的粮食安全协议，我们目前已经令到超过250万公吨的谷物离开了乌克兰。如果我们将俄罗斯指定为支持恐怖主义的国家，那这项谷物协议可能会受到威胁。最后讲到谈判桌，我们要确保泽连斯基先生有足够的灵活性，不单止是作为筹码，而且在他坐低在谈判桌旁时的灵活性。事实上这种指定可能会减少他提出谈判解决方案的灵活性。美国之音记者问他，我想请你为我们准确描述一下昨晚批准的新援助计划。科比回答说，我想你会看到的， 他和俄罗斯方面将重点放在乌克兰顿巴斯和南部地区以来的多数援助计划非常一致，因此你会看到更多用于先进的海马斯高先进火箭系统弹药，你会看到更多炮弹，你会看到更多的小型武器和弹药，以及我们知道乌克兰人每日都使用的其他物品，我们想确保他们能够得到更多的上述物品。記者又問到，讓我們繼續談下昨天中俄兩國元首會晤，你認為這種新的結盟或者是更加緊密的結盟是戰術性還是戰略性的呢？我們還聽到普京說，中國表達了對烏克蘭衝突的關切和疑問。
I think it's been no secret that President Putin and President Xi have been forging a closer relationship. That's not new. It's not really surprising.
科比說，我認為普京總統和習近平主席建立更密切的關係已經不是秘密了，這個並不新鮮，這個並不令人吃驚，因為這兩個國家的領導人都表達了他們對美國在世界各地和以規則為基礎的國際秩序中領導地位的不滿和不快，但這個國際秩序是美國和世界很多其他國家都擁護並且努力改善的。不過我們認為值得注意的就是普京先生公開承認了中國表達關注，我們不相信對任何人來說，如今在俄羅斯還是一切照常的時候，如今肯定不是以如此高昂的價格購買他們的石油的時候，如今肯定不是違反制裁的時候，而且我們還未有看到中國人為烏克蘭戰爭向普京先生提供任何實質的支持，而且我們還未有任何跡象表明他們違反制裁。所以值得注意的是，普京先生提到中國一些關注，中國必須做出選擇，正如我們之前多次講過的這樣，我們顯然更加希望他做出的選擇是要譴責普京先生在烏克蘭所做的事情，並明確表示他們顯然對他在那裡的所作所為感到關注。美國之音記者問到，這兩個大國之間存在分歧，你將怎樣去利用這一點呢？美國將如何以外交方式去應對呢？你會使用什麼手段呢？科比回答說，我們將會繼續做我們一直做的事情，支持烏克蘭並追究普京先生的責任，我們將會繼續保持與北京溝通渠道的開通，這個是我們必須要做的。顯然美國和中國之間存在分歧問題，但亦都有我們曾經講過的可以並且應該合作的領域，譬如是氣候變化，譬如是鴉片類藥物危機，譬如是反恐。令人遺憾的是，中國人已經關閉了我們的一些討論途徑，特別是關於鴉片類藥物、芬太尼還有氣候變化。我們尋找方法來繼續確保我們可以保持這些溝通渠道開通。我認為同樣重要的是要注意這兩個國家不是最好的朋友，我的意思他們顯然有關係，但這個並不是建立在大量互信和信心的基礎上，它實際上更加是一種權宜的夥伴關係，而不是類似於美國在世界各地的那種聯盟和夥伴關係。美國之音記者最後又問到，關於聯合全面行動計劃，也就是伊朗核協議，政府對達成協議的樂觀程度是怎樣呢？你對此有任何時間表或者是任何的預測嗎？霍比最後回答說，我沒辦法給你一個預測，我不會對此去做出猜測，我只是想告訴你聽幾點。總統一直非常明確，我們不會讓伊朗獲得到核武器的能力，因為他知道如果伊朗有核武器，中東的任何問題都會變得更加難以解決。總統還表示，他認為實現這個結果的最佳方式是要通過外交程序，我們已經參與了16個月的來來回回的談判，試圖重新實施聯合全面行動計劃，讓每個人都重新加入這項2015年的協議。正如你聽到布林肯國務卿所說的，我們現在的分歧實際上比當年更大，甚至比幾個禮拜前都更加大。正如國務卿所說的，我們不是太過可能很快就令到我們重新回到協議中，但這個並不意味著我們已經放棄努力，這個並不意味著我們放棄一切。以上是美國之音記者採訪白宮國安會發言人的專訪。
世界上很多国家都已经摆脱新冠疫情，恢复正常生活，但中国仍然坚持动态清零政策。分析人士说，中国清零已经演化成为对社会控制能力的一场竞赛，各地官员都急于在中共二十大前是表忠，在维稳作为首要方针下，清零政策在二十大前不单止不会放宽，还可能借由清零的名义是越来越变得严厉。 一切只是为了习近平能够在二十大顺利连任第三任总书记。下面是美国之音地区记者陈坤在台北报道。
中国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9月16号公布，15号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报告新增新冠病例共161宗，其中本土102宗，境外输入59宗。在最近的疫情管控中，新疆可能是最差的地区之一，其中伊犁哈萨克自治州自八月初封城至今已经有40多日。有维吾尔族妇女在社交媒体上讲述被地方当局封锁40多日里面新疆伊宁县当地老百姓忍饥挨饿的情况。他说没有人给东西给他们吃，大家留在家里面挨饿，很多人已经死了。网上亦都流传一名维吾尔人死在家里面，嘴角流血都已经干了的画面。还有新疆居民称有人因为封控没饭食而跳楼自杀。不过网上流传的上述信息目前还未有办法得到独立消息来源的证实。华盛顿邮报日前都报道，有伊犁地区民众说地方当局从外面向他们住宅大楼的门上一锁，只有是医务人员来做新冠检测的时候才打开。当地的民众说他们现在什么都没有，尤其是食物，而居委会上一次提供免费食物是在11日之前。出身是新疆的哈萨克人，同时亦都是人权团体阿塔朱尔特志愿者组织创办人的塞尔克坚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表示，
我们甚至已经获取了山上的游牧民族哈萨克人，他在山上放羊的，难道他还需要被隔离吗？
他说我们甚至已经获取了山上的游牧民族哈萨克人被强制隔离的信息，他在山上放羊，难道他还需要被隔离吗？他说这个牧民在被强行带到去城里隔离之后，他在草原上的350多只羊因没人看管或者饿死，或者被狼吃了，或被野狗追赶而从山崖上跳下死亡，最后只剩下33只羊，损失30多万到50多万元人民币。塞尔克坚还举例说，一个住在城市里面的哈萨克人一家五个小孩子都已经发高烧到40度，第六个小孩子正要开始发烧，但屋企门口都被铁链锁住封死，不能够出去带小孩子看病，负责隔离的干部亦置之不理。这样的例子实在太多了。塞尔克坚继续说，
这个新疆集中营这个政策，这种反人类的种族灭绝政策，现在以新冠病毒的这个名义，以隔离政策的名义，以这个清零。
他说中共这个新疆集中营政策，这种反人类的种族灭绝政策，现在以新冠病毒的名义，以各类政策的名义，以清零的名义，再一次针对新疆维吾尔人、哈萨克族人正在进行当中，而且这个政策已经进行了40多日了。这就是新疆集中营政策的第二轮，就是变相的以新冠病毒作为掩护。而事實上，除了新疆，西藏首府拉薩自8月初亦都開始封鎖該市的部分地區。微博上有人稱在隔離中心已經12日沒辦法沖涼。前幾日因為颱風梅花登陸，上海很多常態核酸檢測站關閉，由於民眾出行必須按當局的要求需要持有72個鐘頭內的陰性證明，所以大批民眾不得不到少數有開門的檢測點及醫院，冒住颱風天的風雨大排長龍做核酸，令到民眾怨聲載道。不過曾經封城多日的成都則因疫情大為緩解，當地政府宣布自9月15日12點鐘起逐步有秩序地恢復正常生產與生活的秩序。 虽然中国的清零政策激起很大的民怨，但分析人士普遍都认为中国公众的不满对中共政权的稳固不会产生什么的影响。人民这种不满仅属于一种自怨型的怨叹，譬如感叹自己条命不好，或者是一种对管理方式上的不满，但他们没有能力也都没有信息和渠道去表达他们的不满，亦都唔会将呢种不满联系到去习近平身上，所以对于习近平嘅权力唔会造成影响。中国自2020年疫情爆发之后而采取嘅封城措施同埋清零政策，到底会持续到乜嘢时候呢？冇人知晓。中国国家卫健委日前宣布，喺10月31日前，即使冇疫情嘅地区，亦都要恢复常态化核酸检测。这个时间点涵盖了即将在10月中旬召开的中共20大，此举被外界认为是当局为了护航20大所采取的强化防疫措施，亦都意味着在20大前恐怕很难看到清零政策放宽的可能性。台湾世代教育智库执行长陈冠廷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都说，从过去19大就可以看得出，在中国共产党全国代表大会召开的前夕，为了确保安全，社会上的流动基本上都是冻结了的，政府通过严格的安检来防止社会动荡。他说习近平这一次是打破邓小平时代以来的接班制度，违背共产党先例去连任第三任，因此为了防止反对习近平势力作乱，维稳成为首要的方针，中共当局可以利用防疫的机会去增加安全措施，强化管控。陈冠廷是这样讲的，
这个时候用清零政策加强封城，其实是确保稳势头，确保稳定，确保没有社会的动荡，所以将来至少到这个召开大会之前，我认为不会越变越不远，应该是会越变越远。
他说这个时候用清零政策加强封城，其实是要确保稳字当头，确保稳定，确保没有社会动荡，所以将来至少在召开大会之前，我认为不会越来越不严，应该是会越来越严。高盛集团9月13日发表的一份研究报告甚至认为，即使在中共二十大结束之后，中国仍然将会继续坚持严格的动态清零防疫政策，直到2023年3月全国人大召开会议之后才有可能出现调整。因为5年1度的中国共产党全国代表大会主要侧重在党内领导层的调整，而非官方政策的调整。旅美时评人马醉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说，距离中共二十大还有2个月的时间，这段期间是中国官员的政治表忠期，所以地方官员施政都会先考虑政治，然后才会想到经济，因此防疫管控只会越来越严格，甚至会有更多极端事例的发生。马聚是这样讲的，
这个活动呢，主要现在已经演化成为了对社会控制能力的一场竞赛，党内的一场对社会控制能力的一场竞赛，我相信一直会延续到明年3月份之后，也就是说新的一届人代会。
这个清零活动现在已经演化成为党内对社会控制能力的一场竞赛，我相信一直会延续到明年3月份之后，也就是说新的一届人代会和政协会议召开之后，整体的社会松动才有可能逐渐地放宽。有分析说，习近平对零疫情政策的立场表明，经济发展已经不再是中国共产党的重中之重，中共现在更加注重于进行政治与社会控制。陈冠廷认为更直接白的讲法就是，经济发展不是习近平的重中之重，因为他将自己的政治利益放在远高于民生之上。纽约时报9月13日的报道用一场强制要求14亿人参与的政治运动来形容中国清零政策。报道说，中国公众每日24个钟头不间断地进行着一场表演，观众就只有习近平一个，这场表演必须持续到习近平喊停为止。 報道仲話，新冠清零運動可能係對習近平權力最為明確嘅證明，因為佢證明自己同埋毛澤東一樣具有發動群眾嘅能力。不過，陳冠廷認為毛澤東有一群首相攞住小紅書瘋狂歇斯底里，從心底崇拜佢嘅追隨者。習近平統治下嘅人民係被迫完成公共政策嘅規則，完全不同。而且佢認為係習近平演咗一出清零大戲俾中國人民睇，讓人民睇睇中國嘅防疫能力勝過歐美，塑造中國有能力喺疾病管控嘅公共衛生方面嘅正面形象。而呢一場演出係為咗確保習近平能夠喺權力鬥爭嘅路上取得成功，奠定佢連任第三任嘅基礎。陳冠廷是这样讲的，
演这个东西就是为了控制人群嘛，就他演一场戏来去控制他们的社会，让他们的社会能够以稳字当头，不会动荡。
他说演这样东西就是为了控制人群，因为他演一场戏来控制他们的社会，让他们的社会能够以稳字当头，不会动荡。马叙表示，上述表演者与看客身份对调的两种讲法其实都讲得通的。一般民眾被迫成為無知的演員，他們不知道是在為習近平演戲，絕大多數人認為這是真的，清零是他們必須要去做的事情，而習近平與中共高層確實亦都做緊一場政治表演，他們不在乎醫學與科學，只是在乎自己的政治前途和經濟利益有沒有幫助，所以這場胡塗章所有人都是演員，所有人都是觀眾。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陈君发自台北的报道。
欧盟委员会在星期三9月14号公布了一份关于在欧盟市场禁止使用强迫劳动产品的提案。欧盟委员会发布的公布表示，该提案涵盖了所有产品，即是在欧盟内部消费和出口制造的产品以及进口货物。这个提案不针对特定公司或者行业，不过这个提案在很大程度上被认为是针对中国。早在8月底，政治新闻媒体政客就报道，布鲁塞尔将在9月初提出他们强迫劳动禁令，说此举有可能将以激怒中国为代价。波兰国际问题研究所研究员马申·普日·乔尼亚克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的时候说，这个提案针对的是中国，但是强迫劳动不单是一个中国问题，就好像公布当中提及的情况一样，这个禁令不单是针对中国，也都针对其他实体。欧盟委员会的公布指出，全世界估计有2760万人被强迫劳动，在很多行业和每个大陆都有，大多数强迫劳动发生在私营经济当中，但有些是由国家强加的。欧盟委员会执行副主席兼贸易专员瓦尔迪斯·东布罗夫斯基斯在公布当中表示，这项提案将是解决影响全球几百万人的现代的奴隶制的问题上是发挥真正的作用。他们的目标在欧盟市场上消除所有用强迫劳动制造的产品，无论他们在哪里制造。这个提案是去年9月欧盟主席冯德莱恩年度知名演讲的延伸。冯德莱恩在去年的演讲当中曾经呼吁欧盟禁止使用来自强迫劳动制造产品。他说他们不允许强制劳动产品在欧洲商店里面出售，因此他们计划禁止他们的市场上出现强制劳动产品，并且同时说人权不可以买卖，在世界上任何一个地方都不可以。全球贸易很有益，亦都很必要，但是不能够以人的尊严和自由为代价。瑞典道德贸易倡议执行总监亨利克·林德霍尔姆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的时候说，在过去几年当中，全世界遭受强迫劳动的人数有所增加，因此欧盟提出的禁止使用强迫劳动制造产品的提案是非常积极的。瑞典道德贸易倡议是一个目的在于改善全球供应链当中的工人权利以及提升人权尊重的非政府组织。这个组织在北欧和英国有姊妹团体。星期三的提案当中并没有出现与中国或者是新疆相关的文字表述，但这个并不表明这个提案不是针对中国的。法国智库蒙田研究所亚洲计划主任杜凡兹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的时候说， 欧盟的所有文书都是国家不可知的，所以他们不特别针对任何国家，他们适用于所有国家。但是就好像之前欧盟通过的投资审查条例一样，是每个人都知道这个和中国的投资关系有着重要的关联，而且这个条例在实际的运作当中被筛选出来的案例亦都是很明显的看到与中国的关联度。这个提案亦都可以被视为是欧盟委员会对于欧洲议会今年6月通过相关决议的回应。欧洲议会在6月9号通过了禁止通过强迫劳动制造的商品是进出欧洲市场的决议，并且敦促欧盟委员会仿效美国禁止进口据称由强迫劳动制造的中国产品。需要值得注意的是，欧洲议会在6月9号的同一日同以压倒性的多数票通过了一项有关中国新疆地区的人权问题的决议。这个决议强烈谴责在中国新疆地区发生的针对维吾尔人和其他特厥和穆斯林少数群族的持续的迫害和严重以及是系统性地侵犯人权的行为，并且表示这些行为构成了危害人类罪，并且提供了可能发生种族灭绝的严重的迹象。欧洲议会在此之前曾经通过多项与新疆维吾尔人的人权状况相关的决议，但对于是否将现在发生在新疆的系统性人权侵犯行为定义为种族灭绝的问题上，各党派之间一直未能够达成一致的意见。欧洲议会副议长豪塔拉在决议后的声明当中说，欧洲议会正在表明不再希望欧盟与中国极权主义政权同流合污，这个政权五年来一直在新疆实施反人类的罪行。虽然欧洲议会在最近几年一直在新疆和台湾问题上试图为中国施加更大的压力，以试图改善中国国内日益恶化的人权状况和紧张的台海关系，但是不可否认的是，欧盟经济区与中国的经贸关系是依然火热。中国海关总署的数据显示，2021年欧盟与中国的双边贸易额达到 8,281.1 亿美元，比上年增长 27.5%， 是历史新高。中国保持是欧盟第一大的贸易伙伴的地位，而欧盟就是中国的第二大贸易伙伴，最大的贸易伙伴是东盟。中欧双向投资规模累计是超过2,700 亿美元，特别是中国对欧盟的投资在2021年实现了 13.4% 的同比增长。而欧盟统计局在今年8月发布的数据也显示，2022年的上半年度中国仍然是欧盟的第一大贸易伙伴。2022年上半年欧盟对华商品贸易额是4,139 亿欧元，其中出口1,122 亿欧元，同比下降 0.4%，进口3,017 亿欧元，同比增长 43.3%。 杜凡兹对美国之音说，欧洲在中国的投资在过去几年是由巨型的跨国公司的投资推动，好像大众汽车、巴斯夫，即是全球最大的化工集团之类的。但是在欧洲贸易和投资关系当中发生的情况，它是来自欧洲的中小公司不再敢于渗透到中国市场。他意思是这个是中国的政治轨迹和习近平造成的结果，当然也是新冠疫情清零政策的结果。贸易投资关系正在放缓，但是他并没有真正显示在数字之上。因此当强迫劳动开始成为欧盟与中国之间的政治议题的时候，越来越多的与中国有贸易往来的欧洲公司开始出现困惑，怎样才能够鉴别哪些货物是存在有强迫劳动高风险的呢？哪些不是呢？林德霍尔姆工作的组织亦都开始收到很多瑞典公司的咨询。林德霍尔姆向美国之音表示，很多的欧洲公司正是处在一个两难的困境当中。他说，在过去几年当中，与中国有贸易往来的公司看到越来越多关于中国强迫劳动的报告，最近一次是联合国关于新疆情况的报告。而另外很多公司由于害怕报复而不敢向他们在中国的供应商提出这个问题。另一方面，提出一个有争议的问题会造成自己的员工或者供应商面临风险，这个令到很多公司想知道他们应该怎样行动，以避免他们在中国供应链当中出现强迫劳动的风险。波兰国际问题研究所研究员马申普日乔尼亚克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的时候说，目前来看要真正确定供货链和核实公司的可能申报可能会有困难。他说，这个很大程度是取决于草案的技术性和具体内容，欧盟可能不会全面禁止来自新疆的产品。由于新疆对中国制造业的高度参与，这个实际上意味着禁止大部分的贸易， 因此欧盟可能是会禁止欧洲公司与新疆伙伴的合作。乔日普尼亚克同时说，即使提案得以顺利实施，亦都很难预测它的影响。话由于成本较低，很多来自欧盟的制造商，包括汽车和服装，都是这个地区工作，生产商的成本有可能提高，但是更加有可能在这里寻找避免禁令的方法。一些在中国市场占有率高的公司可能会担心中国对他们取消合作的决定的反应，但是这个是欧盟的一个普遍的趋势，即是降低欧盟和中国之间基于政治分歧的相互依赖程度。林德霍尔姆和他的组织正在试图帮助他们的会员公司，是寻找评估他们中国供应链当中的强迫劳动的风险。他说挑战是在于公司为检查工厂的工作条件而进行的正常审计，有可能会遗漏强迫劳动。以上是美国之音地约记者江玉的报道。听众朋友，美国之音今晚第一个钟头的粤语节目就播送到这里，不过我们马上会继续播送第二个钟头的节目，请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粤语广播，我是刘耀玲。
美国。